袁世凯二目如电，打量打量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便害怕，有冤只管讲来，只要说的有道理，本帅一定给你做主。谢大帅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你手下的军官抢男霸女，调戏我弟妹。二虎说着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这铁蛋呢也鼓了鼓劲儿，又做了补充。这一说完可了不得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。什么原因呢？袁世凯治军甚严呢，那打军棍那是家常便饭，动不动就砍头啊。大伙一想，就这位要揪出来，脑袋是肯定保不住的。果然没出大伙意料之外，就见袁世凯脸也变了色，啪，把椅子扶手一拍，可恼可恼，可恨可恨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要有半字虚假，大帅你怎么处分都行。有什么证据吗？有，这是他帽子，这还是他的摇牌，拿来。手下人把帽子摇牌递给袁世凯，袁世凯一看这错不了，这帽子是全国独一份，除了他的军队戴这种帽子，别人没有。再看看这腰牌更明白了，狗长林，可把他气坏。要说这狗长林是他手下的一员虎将，这是不假，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？众目睽睽之下你竟敢看我的军令，这我要不处分你，往后何以服众？袁世凯喊了一声，带狗长林，兵随将令草随风。再看几个挎盒子炮过去把狗长林给揪出来。其实啊，这小子知道犯事儿，吓得尿都尿裤子里了。你看那阵耍那个烟威早都没了，面无人色，抖一耳杖，像拖死狗似的把他拖进人群。再看他跪在袁世凯的面前，磕头哑腮捣蒜似的，大帅开恩，大帅开恩啊，我错了，大帅。袁世凯二话没说，飞起了一脚就蹬在前心上。狗长林，大帅你真行啊，你背背我给制定的军纪，你犯的什么罪？
不用背了，这是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，调戏妇女理当斩。
好了，早我就三令五申，每天让你们背几遍，你是口是心非。来人，拉下去砍了。谁敢说别的？刽子手过来把狗长林架住。铁蛋和二虎挺高兴，你说这回看这状告的多准，像你这种人不砍，砍什么人？可就这个时候，袁世凯的大谋士叫徐菊人在旁边说话了。这徐菊人是谁？就是未来的大总统徐世昌，他跟袁世凯的交情莫逆，现在成为智囊啊。徐世昌紧走两步，趴在袁世凯的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嘀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说大帅你也别着急，按理说狗长林做的应当以军法从事，但是就这么一想，后果也不是那么严重，因小事而杀爱将，是不是叫将士寒心呢？
大帅您高个手，把他交到军法处从严惩治，您看怎么样？
这个情啊，也就是徐世昌说，别人不敢讲。袁世凯这才点点头，
嗯，
也好，哎，把他交到军法处从严处置。
这没砍给压走了，这铁蛋儿赶紧叩头，多谢大帅恩典，
回去吧，啊，好好种菜，往后还往兵营送，如果胆敢有人欺负你们，本帅给做主，去给他们拿十两银子作为损失费，
要把钱接过来一走不就完了吗？
这二虎不干，
二虎一看怎么又砍又不砍的，又交到军法处呢？那人挺大个，是干什么的？咬了半天耳朵，这事儿就完了。
二虎跪那没起来，大帅，那这事儿怎么办呢？
我们也没看着怎么回事，回去向父老乡亲怎么交代？为什么该死还不砍头呢？
这一句话，袁世凯这火上，
小小的菜农竟敢当着这么些人质问他，这是他不能容忍。再看他扬起手来，噼啪
给二虎就打了一顿嘴巴，冷笑了一声，你放肆，
你好大的胆子，
来人，把他拉下去教训教训他。
说着话，袁世凯飞身上马，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开教堂。
这二虎可倒了霉了，
刚才他这一告状就引起这帮兵赖的公愤，平常的袁世凯管他们管的太严，好像多少条绳子捆着一样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不敢发泄，偏敢又出来狗长林这事儿，好学没把脑袋掉了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心想这件事要开开力，往后老有这些老农来告状来，我们还活着了吗？哎，他妈这小子可太缺德了，既然大帅有令，教训教训他，打他打他。连狗长里那些把兄弟在这些兵赖往上一闯，您说能轻揍的了？尤其这些当兵的又都练过武术，哪招中他们使哪招，拳子撇的窝心叫，乒乓乒乓一顿，可怜那么棒的二虎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。他们打完了一哄而散，把铁蛋也吓跑了，操场上孤单单冷清清，就留下一具血淋淋的尸体。可这件事情以后，袁世凯也听说，把袁世凯也吓了一跳，后悔自己不该说那句话，人命关天呢，这要传到朝廷的耳朵里头，这事也不好抖了。袁世凯马上命人拿了一部分银子埋了口棺材，把死尸给运走了。但是他这么捂了那么捂，终究没给盖住，这件事就传到天津直隶总督衙门，传到荣禄耳朵里去了。要按理说一个老农死与不死在那个年代根本他们不关心，但是为什么对这个事这么注意呢？因为涉及他们每个人的利害关系。咱们单说荣禄，现在在满族大元里头他是出人头地的，谁也比不了他。现在的官衔是内阁大学士、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、兵部尚书，手握大权呢，管着五支军队，连袁世凯的新兵也在他的掌管之下。荣禄一想， 上面有太后老佛爷的包皮，下边有三军将士的拥护，还有那些满洲大员，哪一个不巴结我？我可以说是二号的天子，第二号的老佛爷。想到这他高兴，但是荣禄也有发愁的事儿，就是目前的形势，这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折腾的太凶，变法维新的风潮遍及全国，他们占着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大舆论阵地，在报纸上尽攻击时事的文章，甚至外国列强还公开表示支持新党。最使他可恼的，光绪皇帝还积极站在新党的一边，简直是自己的死对头。荣禄一想，要维新变法成功了，首先我的名利是付之东流啊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一开，走进个人来，他一看是谁呀？正是总督府的典史，叫何章元。这典史啊，是掌管刑律的，他是荣禄的心腹人。荣禄一看他来，就知道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回大帅，小战又出人命了。嗯，经过是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。听说有个菜农叫什么牛二虎，被小战的新兵给打死了。袁世凯知道不知道？据说与他有直接的关系，是他纵容的。荣禄一听，这个乐呀，他乐什么？现在他有块心病，就是这个袁世凯。从现实来讲，荣禄在八旗大员之中，那是首屈一指，对这些汉人他一贯是瞧不起，使他能看中的就是这个袁世凯。从几次打交道，他发现袁世凯这个人颇具才干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特别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，那是操法整齐，士气旺盛。他算计一下，就是小站的新军跟东西两洋那些强国的军队遇到一块儿，也不见得减色。尤其他上任直隶总督，到小站去过几次，跟这袁世凯打过交道，从经验中就告诉他，这袁世凯比狐狸还滑，这人奸诈的不得了啊，十分难以驾驭。你别看他是自己手下的一员战将，要想摆弄他，谈何容易？尤其现在的局势，张口维新，闭口变法，弄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，朝廷公开分辨成两党，一支是以太后的旧党，一支是光绪皇帝拥护的新党，这两大党是斗争十分激烈。而袁世凯究竟是站的哪一方，现在还摸不着底。但是他是个汉人，极不可靠。如果袁世凯公开站到光绪皇帝那一边，对自己是十分不利。荣禄就把他比作眼中之盟，肉中之刺，恨不能置于死地而后快。
他曾经设想过把袁世凯的兵权给拿掉。一开始他派去几个人，结果都叫袁世凯晚宴谢绝给打发回来了，使荣禄碰了几个软钉子。荣禄呢打算抓他一招之错，干脆把他拿问，但是又没什么把握。没想今儿个好消息来了，小站新兵又打死人命，又与袁世凯有直接的关系，这回不愁不把袁世凯干掉。所以荣禄是十分高兴，马上命令这位典史：何先生，你现在下去就起个草，往督察院上个本，狠狠地弹劾袁世凯一下。你就说小站新军督办袁世凯纵容士兵草菅人命，要求惩办。是。这典史下去了。荣禄这心里头还多少开了点缝，他又告诉马上给袁世凯再拍个电报，让他到总督府前来见我。是。有人下去给袁世凯拍电报，咱不提。荣禄觉得有点疲倦，命人把太太的陪房叫连连给叫出来。这连连今年才19岁，跟荣禄在一起狗扯羊皮。他让这小连连给他打了两个烟泡，他歪到床上抽了几口，觉得挺舒服。哎，想起件事来，最近这几天呢，他光顾瞎忙了，各地给他送那些礼，他都没来得及过目。利用这个机会打算看一看，他在枕头底下先把礼单拿出来，哎呦一看呢，简直目无暇接，竟是好东西。他命人把所有的礼品抬到春台，8名壮小伙子这顿忙活把礼品这才抬进来。荣禄呢拉着连连的手，两个人说说笑笑在这儿铸剑欣赏，真是珠光宝气啊，照的人的眼都睁不开。他们先看了一样稀世的珍品，是用印度象牙雕刻的8仙祝寿图，做工极其精细，上面全用红绿宝石相成的，光这一件礼品就价值万金。
不错。
他再往下看，还有一些金银珠宝装饰的首饰盒，也不知是哪位还送来的存银的坛桶、存银的尿罐，哎呀简直是应有尽有，把荣禄也逗乐了。他心里一算计，光这点礼品不到3天的收获，价值白银也10万两啊。还得说当官啊，当官才能发财呢。他算计一下，在上任直隶总督短短的一段时间里，光送礼的人就踏破门槛子。这要是待个3年5载的，那就成了1000万富翁了。荣禄越想越得意，一高兴要跟连连在一块吃午饭，命人把饭就摆好了。还没等吃呢，就听外头有人弹嗽一声：“
大帅在屋呢吗？”“
谁呀？” 老朽。
哎呦，应老先生，快请进来。
就见门帘一起，晃晃悠悠走进个老头来，这连连不认识。一瞅这老头啊，能有80了，看这样这个儿不矮，由于年岁太大，有点大弯弯腰，就显得比别人矬了一块。那脸像干萝卜皮似的，脸蛋子都松下来了，满脑袋都是雕刻式的皱纹，胡须斑白，大秃顶。别看那样，俩眼睛还挺亮，头戴逍遥巾，身穿着绛紫色的马甲，罩着蓝色的长衫，挽着白袖头，下边是厚底的福字履，迈四方的步都放四棱的屁，甚至连个蚂蚁都踩不死。要把连连额硬的，心说你大帅今儿个请我吃饭，哪来这么老糟头子跑这起哄？但是看荣禄的意思，对他是十分恭敬。来这老者是谁呀？这人可不简单，现在是荣禄手下头一号的人物，智囊啊，专门给他出主意的，姓应，叫应武桥，人们都管他叫武桥先生。此人是天津卫的人，老饱学出身，自幼熟读兵书，什么太公的燕福禄、孙子的兵法、黄公三料、吕望六韬、韩信的引兵纪要，哎，这么说吧，兵书他没少看，一说出话来四六排连，引经据典，说的是活龙活现的。确实他也真有主意，特别是他读过很多演义小说，深知很多典故和人间的事情，荣禄就把他当作宝贝疙瘩，有什么事儿都向他请教。他出入总督府就像跟他们家似的那么随便，要不他能找到这内宅来吗？不用人传禀，开门就见。